有人说，王家卫的电影三分画面，三分音乐，三分台词，还有一分留白。但如果把这句话带入到《一代宗师》里，似乎又不是那么妥帖。其中光影台词不再多言，唯独和影迷心照不宣的留白不见了，取而代之的却是一种欲盖弥彰之感。这份遮掩藏在了叶师傅的毛皮大肠里，藏在了宫二的奉道誓言里，藏在了丁连山叹息身影后，恰如百年前最后的武林在时代里无声无息融化。至于剩下的那九分，则是浓墨重彩的放在了开篇的新老交替的搭手上。君临天下的宫保森，大隐于世的一线天，武林江湖全放在了这金碧辉煌的情欲阁楼中。而影片也借叶师傅之口展现了金楼的两面性。一方面，金楼是能让太子进太监出的萧金窟；另一方面，这又是风尘之中性情之人相聚的英雄地。而在当时人们的口中，金楼也好，刘商也罢，他们都有统一的称谓，堂子。何为堂子？玩场也，既作娱乐又是场面。这里既可以千金散尽，一聚八方之才，是萧金窟，也是英雄地。只要有江湖，玩场便永远存在。在美国，它可以是拉斯维加斯；在旧时上海，它可以是十里洋场；甚至在开远，它都可以是维多利亚娱乐广场。但是在东京，它只能有一个名字，银座。夜色璀璨霓虹，百货高楼林立，品牌旗舰相连，时尚男女穿梭，这是东京给游客的印象。而银座更是这种印象的集大成者。但其实在日本带银座名号的街道还真不少，连大阪清景泽也有银座。银座一词有何特殊意义吗？一般我们所说的银座多指位于东京的中央区，从银座一丁目到银座八丁目的区域，其中以银座四丁目的十字路口最受游客喜爱。四丁目路口有座恢宏的西式建筑，建筑顶层巨大的金宫钟楼在日光照射下亮度力压周边。银座不大，总面积不过 0.87 平方公里，和中国任何标志新城的商业区比，甚至算得上狭小。但就是这不足一平方公里的街区，却成了日本繁华的代言词。很多小地方都会有各自所谓的银座，它就像一个代号，组成了人们对于都市梦的向往。但若倒拨时间的话，咱们就会发现，银座一开始跟繁华压根扯不上边，甚至银座一词一开始都不是地名，而是一个组织。银座这词首先出现在历史上要追溯到1603年。三年前，老乌龟德川家康打赢了关原合战，在搞定了石田三成，放逐真田父子后，丰臣家的孤儿寡母完全笼罩在了家康宫的淫威之下。自郡府起兵，跟魔王拜太阁，刚上山灭武田，连熬带打几十年。如今放眼日本，再无对手。想过去看今朝，老乌龟此起彼伏。终于在这一年，老乌龟以天下人的身份起兵上洛，获封征夷大将军，立江户，升幕府。但是此时的家康宫面临着两个问题。其一，由于早年间被秀吉下绊子，自己的老窝从关西的三河郡府被一杆子划到了关东江户，眼下天下定定，自己也该核算一下家底了，三河郡府的细软家当得往江户搬了。其二，自己虽然得到天下，但这都60了，但放眼望去，伊达家的独眼龙正是当打之年，那小子成天以大魔王标榜自己，恨自己晚生了20年，自己活着还能震一震，自己要是没了，儿子们还真不一定压得住他，所以这些大名们也得处理一下。最后老乌龟一拍龟壳，决定搂草打兔子，把两件事并作一件事来办，连家当带大名全搬到江户就好了。第一步，为了防止雄藩大名拥兵自重，老乌龟沿用了丰臣秀吉的参勤交代制，这个可以简单翻译为交替居住。具体要求为，所有大名也有两处住所，一处必须设在江户，另一处可以设在他们自己的领地所在的州郡。一批大名在江户住满一年， 之后的一年就允许返回领地居住。此时的另一批大明则要按照要求住到江户来，如此往复。大明需要在江户老家两地跑，那对于藩国的控制自然就被削弱了。但老乌龟结合自己早年在织田、金川两家当质子的经历，对卧薪尝胆四个字是有着深刻认知的。这万一遇到个心性坚韧的大明，江户藩国两地跑，倒给他纵横捭阖、提兵上洛创造条件，所以必须坚决腐化。咋腐化呢？心性坚韧者须与声色消磨，只要江户足够乐，大明自然也就乐不思蜀了。于是德川幕府引导大明在江户过上了纸醉金迷的生活。出行的仪仗必须讲排场，前八后八，左四右四，低于几十号人咱都不好意思上街，居所更是要极尽奢华，庭院、阁楼、枯山水都安排上。据记载，当时来参勤的一支队伍规模最多可达4000人。注意，这4000人都是大明随侍的仆人和家眷，一水的服务人员。而武力方面，唯一带刀的估计只有厨子了。那可能有朋友要问了，4000多人上京吃喝玩乐，咱不怕出点啥岔子没人保护吗？当然怕，但我又没说不让你准备安保，你可以从我们德川家雇人嘛。上到锦衣赤背，下到衣褐忍者，只要钱到位，玻璃全干碎。啥？你说自己家里有人，不想再花钱雇人了？什么意思？你们家洋洋洒洒的几千人提刀上洛，这是要和谁痛陈厉害呢？就这样，幕府通过了引导和强制消费，确保了大明们口袋里有钱，但没有武力装备。但这样又出现了另一种问题，武力雇佣的收费标准不好确立。在以前的视频里提到过，战国时期的日本货币体系相当混乱，市面上的金子、银子、大明铜板，甚至是荷兰银币都流通。这时候你跟我说吉原一条龙要20000，这20000金子和20000铜板能是一个价吗？于是为了方便幕府榨钱，老乌龟决定把郡府娘家的钱币铸造所搬到江户来，以后不管金银，统一去我的铸币所称重汇兑，这样既统一了购买力，又能在火耗上敲一笔。于是在1603年的12月份，原位于远江郡府的铸币制造所搬到了江户。由于造币并不一定要在闹市，其中专门制造银币的银座被安置在了新替两厅，有银座就有金座，金座被安置到了五街道的中心日本桥。本来也有铜做的，但老百姓不认幕府发的铜板，大佬们又嫌铜板购买力低，于是铜做就在隔年就被取消了。但随着时间的发展，银做的地位也是一降再降，究其原因还是因为大佬们在江户声色犬马的时候还是花金子的多。毕竟纸醉金迷一掷千金的时候，把铜价格的金币换成银子，容易把花魁砸死。而此时的银座只能算是江户工业区，除了官方的铸币所，剩下的只有银匠聚集在此。繁华的商业中心在1公里以外的日本桥，比日本桥更繁华的玩场则是在更远的吉原和向道，但银座的名字却被保留了下来。时间久了，新替两厅也被大家通称为银座了。如果你穿越到江户时代，随便问一个路人江户最热闹的地方在哪里，那对面可能会先问你一句，你是说白天还是晚上啊？白天的话日本桥，夜里的话自然是吉原了。但是凌晨到早上最热闹的地方应该是银座。这时候你可能会感到奇怪，日本桥的热闹是因为商业发展，吉原的热闹是因为温香满玉，怎么在凌晨这种垃圾时段银座反而热闹起来了呢？是因为有啥劲爆的节目吗？当然不是，那个年代你再劲爆能有吉原金？更何况这是凌晨后半夜，大家正没劲的时候。银座之所以这个时候热闹，是因为这里已经具备了如今东京中央区的第一特征，银行。看过频道之前关于三井财阀那期的朋友应该还记得，三井家的发家靠的就是钱庄票号生意。江户时期的三井家通过在大阪、江户两地的金银汇兑中上下其手，积累了大量财富。而彼时江户的资金池就放在了银座。当时的三井家虽然号称奉旨换汇，实则是搞了个双侧资金池，一边存金子， 一边存银子，定期合账平水就好。而银座作为曾经的铸币所，又聚集了大量的银匠艺人，自然成了收集银子的好地方。而之所以在凌晨热闹，是因为那些夜里出摊的商贩和酒家们在夜里收了大民们的金子，要在凌晨去换成更为方便流通的零钱，以满足自己第二天的采购需要。就这样，银座逐渐成了和藤岛稻米市场并立的金融中心。虽然每天人来财往的，但也就是钱变钱，离繁华两字还有800里远。但是到了明治以后，国家对于金银进行了集中管控，银币的铸造已经不重要了，街面上开始使用纸币后，银座反而异军突起，其商业文化价值在日本愈发重要了起来。一个具有文化气息的商业街冉冉升起，成了东京更是日本最重要的街区。而这期间的转折则是来源于一场大火。1872年，银座发生了一场大火。由于当时银座属于江户的城下町，建筑物基本都是木质结构的排屋为主，恰逢深秋，天干物燥的，大火烧起来就压不住了，以至于那场大火都不是被扑灭的，而是这场大火把银座直接格式化，烧到没房子可烧了，自己熄灭的。本来照常理，这种重大事故之后，老百姓和政府自然要哭天抢地，一方有难八方支援的，可银座压根儿没走这流程，老百姓反倒是因为大火热血沸腾，这下咱可以盖新房子喽。是的，当时的日本正处于脱亚入欧的思潮之下，街道上人们穿着和服，顶着西式小礼帽，觉得自己时髦极了。政府一直想在东京搞个西式的街区，但受限于土地的私有，给陛下修皇居都磨叽了4-5年，西式街区这事儿就一直没能实行。这一场大火烧完，政府过来灾后重建，老百姓自然没话说，正好连拆桥款都省了。1873年春天，在经历了一年多的整备规划后，东京银座的重建工作正式开始。时任东京都知事游利公正和一个叫汤马斯的英国建筑师共同勾勒出了未来银座的轮廓，一片用西洋式的砖材搭建的不会燃烧的街区，这就是银座最初的面貌，银座练瓦街。虽然那个时代的欧洲搭配街道两边的路灯橱窗啥的也不算啥特别高级的城市规划，但是要知道这可是明治年间的日本哟。银座练瓦街的设计简直就是近代夜之城，日本瓦坎达了。也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命运的齿轮开始转动。重建后的银座曾经有座住宅的木质房子被坚固的砖结构替代，水电燃气、有轨电车铺设进了新的街道，曾经的城下町摇身一变成了日本乃至整个亚洲最先进的街区。随后地价开始飙升，原来的住户工匠们再无力承担了，不得已只有离开。而随后商人们开始进场，本来住宅用途的土地转变为了商业街区，一个又一个的商号驻扎于此，东京的繁华开始向银座迁移。这也是为什么我们总说银座总会有那么多百年老店的原因。彼时的东京人全都发自内心的相信浴火重生的银座繁华会永远的持续下去，再没有哪场火可以破坏它。事实上这话说对了一半，大火确实没能破坏银座，但是你们可没说地震啊。1923年，关东大地震爆发，大难过后，整个东京都塌成了建筑垃圾，银座自然也跟着塌房了。但此时的日本，在经历了明治大政两朝后，工业发展取得了长足的进步，灾后重建的工作比所有人的想象都快。仅仅4年，银座便恢复了往日的璀璨。随之而来的，还有亚洲第一台地铁线路——银座线，全新的城市交通如一剂强心剂。给银座注入了爆发的力量，更多的高级商铺出现在这里。那时只要提到银座，男女老少无不流露出向往之情，因为这里是一切文明开化的实现地，高档和服，时髦洋装，贵妇们在咖啡厅里享受着西式的下午茶，街道上车辆往来如织，远处楼顶的摄影尼为了拍下银座最美的瞬间苦苦找着角度，外国人来来往往惊呼这是亚洲的第五大道，日本的香榭里舍。也是在这时，伴随着滚滚风尘，性情中人随之而来，人们对银座的感情也产生了微妙的变化。 人们渴望上升，渴望成为精英，渴望成为那些纵横商界、步步生莲的大人物。慢慢的，银座在日本人的心中有了新的意象：胜者组的玩乐地，大人物的竞技场，大人沉稳，游乐放松。两个看似矛盾的词，却将银座的本质描绘得淋漓尽致。日本人常说，中央区是一流男人的自证之地，他们往返于银行、交易所之间，谈笑间便是又一轮的财富流转。他们中有的人意气风发，有的人垂头丧气，但更多的人像是半泽直树，精神紧张地维持着自己的决策推进。这里吞噬一个人只需要一个眨眼，造富一个人只需要一次点头，从底下跑到屋顶要一个钟头，从屋顶跳下来只要8.8秒。而经历了白天的刀光剑影后，夜晚的银座便是这群精英们兑换奖励的领奖台。也正是因此，日本的姑娘们会默认一流的男人都在银座。在 NHK 纪录片《行家本色·银座夜晚的女士们》里，银座俱乐部的传奇妈妈桑白板亚纪女士曾经说过这样一段话：这里从不贩卖情色，而是情欲，或者更精准地说是暧昧。大人物也会有脆弱不堪的一面，但这一面确实是这些大人物永远不会在外流露的，但这里可以。这也是很多日本精英男士心中共有的一个执念，就是要回到这里喝酒。在银座的高级俱乐部里，无数的商界领袖、政界名流、金融骄子喝下一杯杯只做点缀的昂贵酒精，就只为了和妈妈桑小姐们聊聊天。难怪有人说日本最好的心理医生都在银座，但当你希望更进一步的时候，这群衣领中空、贴身衣裙的丽人们会轻声微笑拒绝。银座第一铁律：这里只贩卖暧昧，再少不够，再多越界。而对于留恋银座的男人们来说，此刻的一掷千金能弥补空虚，能卸下防备。无论自己眼下的身价多寡，明日的前程如何，总之在此刻自己已然是胜者组的一员了。当然也有人会说，胜者组不需要用金钱地位的自我标榜，可正如金池长老所言，
若不披上这件衣裳，众生又怎知我尘缘已断，金海尽干。
权势是男人最好的外套，穿上它，不论你身材佝偻或面如平朝，都将光芒万丈。如今的银座顺理成章成了大人们的名利场，而这片土地上的主人早已不是江户那些赤脚工匠们了，取而代之的是金钱堆砌起来的商业帝国。如果你问一个日本人银座的魅力是什么，他大概率会脱口而出奢华，但也许很快又会自己否定。毕竟如果只论奢华，东京还有六本木，有赤坂，有麻布，甚至还有庭院深深的世田谷，以及新贵云集的各个 Molly Hills。 但如果你问我这个问题，在众多答案中我会回答欲望。银座的魅力不在于它云集了全球的奢侈大牌，也不在于那些深藏其中的百年老店，甚至不在于那些永远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的姑娘们，她们属于银座，而银座属于欲望。在这里你能很快将人分成3、6、9等，并且给自己清晰定位。又一个深夜凌晨，微风吹过，你拍拍微醺的脸，站在银座的璀璨街头，心中只有一个声音：我要赢。